是祖国的政治不好，
社会不好。问于孔子，那就问孔子，怎么样能够把这些盗贼加以消除呢？怎么样可以把社会的治安弄好呢？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个苟是如果。那孔子对这个季康子说，人民本来都是好的，那为什么他们会偷会抢啊？因为在上位的人啊，大家都贪图这个私利，都有的这种贪利之心。那么贪利之心越来越高，久而久之，他们就会见利而忘义，见到有利可图，他就忘记了义理的，忘记了义理，也就忘记了廉耻了。他们不知道偷东西抢东西是可耻的，于是变本加厉，就越来越厉害了。那么偷的抢的这种案子越来越多了，这个都是由于在上位的人贪渎之心而起。那么孔子就正本清源告诉季康子说，如果你要消除这些盗贼，首先要从你自己做起。苟子之不欲，如果你没有太多的欲望，这个不欲者就是没有太多的私，你不去贪渎，不去贪财贪利的话呢，虽赏之不窃，即使你去奖赏人民要他去偷去抢，他也不会。这个赏字就是赏他，你要人民去偷去抢，我奖赏你，他也不会去偷去抢，因为他知道可耻的事情他不去做，你不喜欢的东西他们也不会去喜欢了。假如在上位的把金银珠宝都看得很贵重，那人民那看到金银珠宝，那谁不喜欢呢？你在上位的都在要拼命去要想得到它，那人民得不到，他只好去偷去抢。假如你把金银珠宝看得不值钱，根本就不在意那些东西，即使你丢到地上，人民不会去捡，因为它不值钱的。你看得跟一块泥土、一块石头一样的，人民哪里会去想要抢到它、得到它呢？所以虽赏之不窃。那么也就是告诉这个季康子啊，你要消灭这个盗贼，先要自己不贪，本身不贪。今天我们这个在位的人呢、啊，都是所谓一般的贪官，贪的太多了，那这些人民也就会向他看齐啊，大家都在贪呢。那社会上有多少的利益可以被一般人都贪得呢？一定有分配不均，一定有你多我少，这样子就会有许多的冲突了，有纠纷了，所以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就不会太平。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山无道以就有道何如？这个季康子有一次啊，他又来向孔子请教，他问孔子，问政于孔子，问这个为政之道。他说，如果把一个无道的人杀了，这个无道者就是那些坏人呢、啊、作奸犯科的那些人，把一个坏人杀了，以救有道来帮助那个有道的好人，这个就是成就他，成全他，成全一般好人去杀一个坏人，何如？怎么样？你认为这个方法好不好？孔子对曰：“此为政焉用杀？”他说：“你要从政，你要把国家弄好。”为什么一定要用杀的手段呢？焉用杀，你何必要杀？孔子他是最主张要以和平的方法，以王道的方法来从政，他很反对用暴力用刑法。所以季康子说要杀一个坏人来成全好人，他认为说这个并不是最好的方法。你为什么一定要杀人呢？ 为善而明善矣。只要你呀、啊，能够存心为善，你的心里面想到怎样去让人民改良改过啊，那么你心里头往善的方面想，往善的方面做，而明善矣，人民也就会归之于善。人民是最会向这个在上的看齐，他是模仿你的，效仿你的，你是领导者，那就看你怎么样去领导他，人民就会跟着你怎么走。那就好像什么，好像那个风跟草，风往哪边吹呀、啊、草就向哪边倒。君子呢，他就像风一样，这个君子是指的在上位，君子的行为，这个君子之德，这个德是讲行为，君子做的事情就像风，小人的行为就像草，草上之风逼言，那个草上面被那个风吹动了，你往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风行草偃这句典故也就从孔子这句话来的啊，你东边的风吹过来，草往西边倒，它就顺着风的方向倒了，你往西边吹过来，它往东边倒，顺着风的方向。所以也就证明了君子在上位的人，他做什么事，人民也就会跟到他，他要率领人民走哪一个方向，人民也跟到他。那孔子就告诉这个季康子啊，为政不需要用杀人的方法，而在于你能够行善，你能够为善，这就是用道德，不要用刑法。子张问，是何如是可谓之达矣？这个达是通达，做事情能够行得通。子张他问孔子说，一个读书人，这个士就是读书人，一个读书人要怎样做才能够把事情做好，能够行得通，能够通达。子曰，那孔子就知道他的毛病，知道子张他所问的这个答是讲到表面上能够啊出风头，让人家称赞啊虚荣，所以孔子要反过来问他，何哉而所谓答者，你所说的这个答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才算是你所谓的答？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那么子张所回答的，那就是被孔子料到了。子张说，在家里面一定会有某些事情被大家所称赞，这个闻者是听到你做的某件好事，大家来称赞你。在一个国家里面，你有什么好的行为被大家听到了来称赞你，那就表示你这个事情做得很成功了，很通达了。子张的答是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那也就是光是求一个虚名，求别人呢来赞许你。子曰，是闻也非答也，你所说的这个是闻，这个闻者就是好的名誉，你要求得好的名誉，往往这个名不符实的，你的名誉跟你实在的行为不一定能够配合，所以这个只是叫闻，而并不是叫答。所谓答者是讲事情做得很通达，而不在于他这个名誉被人家所传颂。福达也者，那么怎么样才叫做达呢？直直而好义，他的本心，这个直者是他的内心，内心很正直，同时他又深深的喜好义理，好义，他好义理，他的很正直。察言而观色，他一方面看人家所说的话，察言 能够了解他所说的话的意思，而观色同时呢，一方面观察他的脸色，看他的神色，那么自己会发现他这句话是不是真正的很诚意的说出来。那我们对人呢，往往就是要察言观色的，你听他的话，看他的脸色，来猜测他的内心是诚还是不诚。同时自己呢，欲以下人，他又很谦恭，这个下人者就是很恭顺，能够啊居人之下，不要高高在上，好像处处地方都比较谦虚，这个就所谓下人，在人之下。如此一来，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像这种人做事情，他一定做得很通达。为什么？因为他善于察言观色，又能够好义，又很正直，同时又谦虚。那他做任何事情一定都会做得很通达，一定可以有很好的人缘来帮助他，那就是达。福文也者，那这个文就不同了。什么叫做文呢？色取人而心为，他的表面上，这个色是表面，他的脸色看起来好像是很仁慈，好像他的脸色表现得很好，但是行为，他的行为跟他的外表相违反，也就是说他的内外不能够合而为一。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好，实际上不一样，这个叫做色取人而心为。这个色是脸色，行是行为，他做的事与他外表不能够配合，居之不疑，但是他就人家说的好，他也就自己承认了，他就居于这个善良的这个人家称赞他，他也就接受了，不疑，他也一点都不怀疑，以为我本来就是如此，人家说我好，我本来就好，他一点都没有怀疑自己是虚伪的，自己是假的。像这种人，在邦必稳，在家必稳，那么在一个国家里面，他就会赢得一个好的虚名，在家里面也会得到一个好的虚名。这个邦也就所谓诸侯之邦，这个家也是可以指到大夫之家，那不管到任何地方，他都能够取得一个好的虚名。但是这个好的虚名并不表示他实实在在有这些好处，这是文。那么这一章里头，也就是孔子告诉这个子张啊，不要好高骛远，不要以为这个文就是达，这个文同达有分别。那也就是教他要做事情能够实在，不要崇好虚荣。凡辞从游于五鱼之下，凡辞是孔子学生呢，就是樊须，他有一次跟着孔子啊，在这个五鱼下面呢游玩。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五鱼就是一个求雨的台，那个真典他说风湖五鱼啊，就是这个五鱼，就是从前呢在这个天干的时候不下雨啊，要到这个台上面呢求雨，一些这个地方官呢要穿好这个礼服啊，到台上去啊，向这个天来求雨，这个台叫做五鱼。那有一次啊，这个樊迟就跟着孔子啊，在这个五鱼的下面游玩。那么在那里游玩的时候，约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啊，问孔子，敢问，我请问老师，如何让崇德修特辩惑？这个崇德者就是崇尚自己的道德，这个修特者，这个特是过错，如何样来修正自己的过错，叫做修德修特。辩惑怎么样来辨明自己的疑惑？前面已经讲过崇德辩惑了， 现在再加上一个修特，修正自己的过错。子曰：“善哉问。”孔子说：“你问得很好。”他很喜欢樊迟提出的这三个非常迫切的问题，对自己本身很重要的问题。他说：“你问得很好。先事后德，非从德于。”做事情，我们先要问这件事情做得对不对，然后再把这个做这件事情的收获放在后面，也就是先劳而后获。你不要先问我做这件事有没有好处，不要把这个对自己的好处放在前面，要先问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做好了再说，这个叫做先死后得。因为我们一般人呢，往往在做事情的时候先要考量到这件事情对我有没有利，我有多少的好处，没有我不做，那这不是我们做事情的先决的条件。先决的条件是问该不该做，应不应该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先死后得。如果任何事情我们要以这个为原则的话，非从德于，难道就不是从德的方法吗？如此你就会增加你的道德，那你做事情不是以利为准，而是以义为准，这是从德的方法。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特于。这个其恶者是说那个人本身的过错，你自己犯的过，你要严厉的来批评自己，这个攻字是当批评责备，你责备自己犯的过错，无功人之过，你不要去责备别人的过错。往往一般人只看到人家做的不好，没有反省到自己有什么不好，所以我们永远是宽恕自己而责备别人，这是一般人。假如我们能够反省自己，严格的责备自己，而不去光是讲人家的过错呢，非修特于，这就是修特，这就是把自己的过错改正，同时又可以把人际的关系弄好，就不会有很多的跟别人呢起纠纷了。这个修特也就是把我自己的过错改正了，把人与人的关系也可以改善，这就所谓修特。一朝之愤忘其身，以及其心非祸于。有些人他很冲动，意气用事，往往跟别人有一言不合的地方，或者一件事情不合的地方就打起来了，就吵起来了，这个叫做一朝之愤。这个一朝者就是一时，一个时候有了不平之气，这个愤者就是不平了，跟别人有了纠纷，甚至于打架吵架，忘其身，忘记自己本身的安危，那么同别人呢拼命的打，有时候两败俱伤，有时候甚至于送了性命，这个就所谓忘其身。那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为了一点小的事情而打得头破血流，甚至于你死我活，这个就叫做忘其身，以及其心，甚至于连累到他的父母，基于他的父母也会受到迫害，受到伤害，这个就是祸，这个就叫做祸。那也就是告诉我们呢、啊，对人对事啊，都要能够分明善恶是非，不要逞到一时之气，不要由于意气用事啊而做出来的事情后悔不及，甚至于连累到父母。所以孔子才告诉樊迟啊，这个三点有就也就是要从本来从自己的本心做起。从德修特辨惑都是要从自己的本心做起，心里面能够正，把事情看明白的，把是非分清楚的，
就不至于有前面所讲的这些情形发生。樊迟问人，这个两段都是讲到樊迟问孔子的这些道理的。樊迟问孔子，怎么样叫做人？前面我们已经读到很多颜渊问人、仲弓问人、司马牛问人，现在樊迟也问，怎么样叫做人？子曰：爱人。那孔子说的很简单，你能够诚心的去爱人的话，这个就是人。本来这个人就是爱，藏之于内叫做人，发之于外就是爱。我们有了人心，我们对人就会有一种爱的表现。所以爱人的人，他就是有这份人心。问智，他就问怎么样叫做聪明呢？怎么样才算是有智慧呢？子曰：知人。这两个智字，一个要读智，一个读知。你知人就是说你了解别人，那个人的是非善恶你了解他，你知道他，这个人就是聪明的了。你不知人，不爱人，那就是不仁不智。樊迟未答，但是樊迟比较笨呢、啊。孔子告诉他这样简单的两句话，他还没有想通，这个未答者还没有完全了解。为什么老师讲这个人字讲得那么简单呢？他没有往进一步的去想。子曰，那孔子又告诉他，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个直是讲正直，枉是不正，那种邪气的人叫做枉，正直的人叫做直。假如说一个君王他能够用这些正直的人，这个叫做举直，这个举是用，用一些正当的人，而把那些不正当的人放在一边，这个错字就是搁在一边。你不用那些坏的人，你用好的人，能使枉者直，那么这些坏的人自自然然也会变好。这是我们教人的一种方法。好像某一个人不好，你暂时把他搁在一边，你从这些好的人来亲近，跟他在一起，那么这个不好的人在旁边看了，看到了你是喜欢这种正直的人，那么他也就会慢慢的就会改过迁善的，他也会变成好人了。这是一种教化。所以我们对这些坏人呢，你暂时疏远他，不亲近他，你去亲近好人，那么这些坏人也会自己觉悟的，有时候他也会自己向善的。这是一种教育的方法。所以君王用人，你用贤臣，不用那些奸臣，那这些奸臣看到眼里，他要想得到君王的任用，当然他也就会变好。所以举直错诸枉，就会使这些坏人变得好人。樊迟退，这个樊迟啊听得模模糊糊的，但是他又不敢再问了，他就退出来见子夏。他就见到了子夏，他对子夏说：相也，这个相字读相，相也刚才，这个相是过去的某一段时间，从前也叫做相。他这个相也就是指他刚才在孔子房间里头听到孔子讲那些话。相也无见于夫子而问智，他说刚才呀我见老师，我问他怎么样叫做智。子曰：举直错诸枉，而使枉者直。这两句话何谓也，是什么意思呢？那樊迟就不了解了，子夏到底比他聪明呢？子夏曰：父哉言乎啊，这句话说的到底啊很好啊，父哉呀、啊、他的这个内容啊很丰富、啊、那他就告诉樊迟：舜有天下，舜皇帝得到天下的时候，做天子的时候， 选一众在众人之间来选举这些贤者，结果举高尧，选出了高尧，这个陶字读尧，高尧，高尧是舜皇帝时候的一个贤臣，他制定的法律而使人民能够守法，所以当时天下太平，治安很好，因为他举的用了一个很好的贤臣，不仁者远矣。那么把高尧用出来，其他不仁德的人就远远的走开了，这个远矣的就是疏远的走掉了，就不会到朝廷里面来坏事了。这就所谓举直错诸枉，把这些坏人都赶走了。汤有天下，商汤王得到天下，做天子，选一众，在众人之间选择一个贤者，结果选到了伊尹，伊尹就是辅助商汤王的一个贤臣。他得到了伊尹之后呢，那么把商朝也治理得很好，商朝初年也是国泰民安。不仁者远矣，那么一些不仁德的人也就逃之夭夭了，都走得远远的了，没有走得远远的也都变成好人了。所以子夏他的这个领悟力就比这个樊迟要高了，樊迟不懂，他懂了，所以他就告诉了樊迟。子贡问友，子曰：忠固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无自入焉。这是告诉我们交朋友的道理。我们交朋友，那么也有一些方法，不是每个人都很成功的交到好的朋友。那么有一次子贡啊，他问孔子怎么样来同朋友相交呢，交朋友要怎样去交才好呢？子曰：忠固而善道之，如果你的朋友他有了过错，那你就要尽自己的诚心去告诫他。所谓忠固，这个固当动词，你要尽你的忠心来告诫他，做错的事情你就要跟他说，要他改正，这个叫做忠固。这个忠者是尽你的心呢，尽你的诚心告诉他的缺点。但是呢，有时候你又不能够直截了当的说，你怕伤了他的自尊，而善道之，你要委婉的好好的来规劝他。这个善道者就是你要委婉的来规劝他，劝导他。那我们对朋友的劝导有时候要用一番的技术，要用一番的口才，怎么样能够讲使他接受，而又不至于让他恼羞成怒，这是要靠我们的这个聪明的，是吧？你不能够说话说得太直了，不能够让对方听到你讲话他会生气的，那这个就不好。所以要忠固，你尽你的忠心告诉他，并且要委婉的劝导他，不可则止。但是你说到了某一种程度，到此为止的，他再不听的话就算了，则止。因为朋友不是像我们的亲的骨肉，好像父母子女有了过错，我们一直要劝到他听为止。子女对于父母有了过错，一直要劝，哪怕他打你骂你，你也要劝到底，这个是不同的。朋友不需要，朋友我们只要尽到忠固而善道。那假如他还不听则止，那你就停止了，算了，你不听就算了，我已经尽到我的本分了，我这样的劝你，你不听那是你的事了，那我们就做到这里为止，无自入焉，你不要自取其辱。假如你再不识相，还要啰里吧嗦，还要跟他讲，他反过来问你一句，关你什么事啊，我要你管呢、啊、那你不是自取其辱吗？那就这自讨没趣了，是不是？ 那我们对朋友就要适可而止。所以孔子他很懂得人情世故，他对人与人之间他有分寸，也是亲属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君臣，他都有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这一段很值得我们交朋友的时候来做一个启示。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是曾子啊告诉我们怎么样交朋友，这也是跟孔子上面讲的那个交朋友之道啊，但是讲的另外一种。我们交朋友的目的是什么？并不是吃喝玩乐啊，光是那种酒肉朋友。而我们要以什么来交朋友呢？不是以吃吃喝喝就是朋友了。他说君子啊交朋友他是要以文，以这个文章啊，所谓文者就是要文章书记，大家在知识方面来切磋琢磨讨论，彼此交换意见，这个就所谓以文会友。好像我们现在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研究学问讨论各种问题，这个叫做以文会友。或者做几首诗写几篇文章大家交换，大家彼此忏获，这是君子。君子就要以这些文章诗词书记来交朋友，那这种朋友感情会越来越深厚，大家都可以彼此相辅相成，这是君子。那我们普通一般的朋友都是所谓酒肉的朋友啊，吃吃喝喝啊，大家一起去玩呢、啊、那么所讲的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话呢，那这种朋友当然就不可以同日而语，那就跟君子的以文会友就不一样。以友辅仁，那么交了这些朋友之后彼此就有所观摩了你的长处我来学习，我的长处你来学习，大家就可以相得益彰，可以借这个朋友来帮助我的仁德，我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欠缺的地方，朋友可以帮助我，这个叫做以友辅仁。这个辅就是帮助，帮助我来增加我的仁德，这就是良友，好的朋友。光是吃喝玩乐的那就是有损的有害的朋友。那后面的这个两段呢，现在我们交朋友更加要谨慎，因为人心不同啊，往往受到朋友的牵连害处的太多。那我们读到这个两段也就可以知道怎样选择。颜渊篇就讲完了，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十三篇子路篇。第一段是子路问政，所以这一篇叫做子路篇。子路问政，子曰：先知劳之，这个劳字当读劳，也有读劳，两种解释都可以通。体意也无倦，这些这一章啊是讲到子路啊问孔子从政的道理。前面有很多学生问政了，孔子都有不同的回答，现在子路问政，那孔子就告诉他先知。所谓先知者就是说，第一，你要自己以身作则，任何事情你要率先领导，先知，你要在人民之先，好像那个打仗的带兵的大将要身先士卒，他要冲到前面去，那这些兵士才会勇猛的作战，一个人躲在后面怕死的话，那个那些兵士他的士气就振作不起来。那我们做一个领导的人，任何事情你率先去做，领导的去做，那么你的部下你的人民也就争先恐后的去做了，这个叫做先知。
所以先知者就是要以身作则，样样事情在人民之先去做。那么劳之，这个劳字，又如果我们要读劳，就是说要叫人民勤劳勤奋，告诉他们做事情要勤快，不要偷懒，因为勤快他们才会增加生产，才会努力的耕种，努力的去做自己的工作，那这个财富就会增加。这那么这是读劳，如果读劳之，那就是说你尽量的去慰劳人民，人民做了一些事情，你要奖赏他，慰劳他，让他们心甘情愿，好的还要更好，就不断的会求进步。读劳之，读劳之，两种解释都可以。这是讲为政之道。但是子路啊，他还不满足，他认为从政光是先知道之就可以的吗？光是以身作则，要训练人民勤劳就够了吗？他说请意，他要孔子再多讲一点，是不是还有补充的地方呢？这个意就是增加。子路他是急性的人呢，他还希望能够多做一点，不但是先知劳之，是不是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子曰无倦。那孔子再进一步的说，你能够做到先知劳之，你还要不倦怠，还要有恒，不是三天两天做到就算了，要一直的做下去，要不倦怠。因为为政呢，它不是光是靠说话，还并且要实际的去做，做的还要有恒心。所以无倦呢，就是要他不要懈怠，要他持之以恒，这样子才能够把正事做好。所以孔子他要子路啊，讲到这个为政之道，一方面要以身作则，一方面要力行不懈，这是告诉子路的。仲弓为季氏宰，问政。仲弓他做季氏的宰官，季孙氏是鲁国的权臣，子路、冉有都在他下面做过宰官。那现在仲弓也做季氏的宰官，他问孔子为政之道。子曰，那孔子告诉他的又跟告诉子路的不一样。子曰，先有失，设小过，举贤才。所谓先有失，这个有失是主管某一方面的官吏，叫做有失，专门管某一件事情的官吏叫做有失。好像我们一个县政府，它的下面有很多的分，很多的科，很多的股，这个某一科某一股的管事的人都叫做有失。先有失，那么你做一县之长啊，做一个宰官，那么任何事情你都要在人之先去做，也就是孔子刚才所讲的先知，你要率先去做，你要以身作则的去做，这个叫做先有事。因为一个主管的人先要做什么事情以后再叫你的部下跟着去做呢，大家都没有话说了，大家都会讲到我的长官都做的，我还能不做吗？那就会引起他们的一股做事情的热情。自己不做，光是要别人去做，当然人家心里头就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要先有事，设小过。那么你做一个主管，你的部下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啊，你要宽恕他，赦免他。我们不能够苛责于人，对别人一点小的事情就责备他，你就会失去了人心，人家就不会对你向心的，人家就会对你埋怨你。所以设小过，一个做长官的要宽大为怀，偶然犯了一点小的过错，你要宽恕他，这就是 让人家对你有向心力了，那就也就对你会忠心不二，所以要设小过。再一方面就举贤才，要举用一些贤德的人，有能力的人也用他。那这是孔子对仲弓讲的这个三点，也是问政的为政之道。那仲弓他就问孔子说，焉知贤才而举之，我怎么知道哪一个人是贤才我举用他呢？这个贤才他不是在表面上看得出来的，我从哪里去知道这个人是不是贤才我来用他呢？也孔子说，举而所知，先要用你所知道的人，你知道哪一个人是贤才你用他，而所不知人其舍诸，那么你不知道的人就会被这些你知道的贤者所引用的，因为我们是物以类聚啊，好人跟好人在一起，坏人跟坏人在一起，那么你用了一个贤才，这个贤才他的朋友之间有贤能的，他会介绍给你，他会推荐给你，那么这样子一个一个的推荐，一个一个一个的再引用一个，是不是你的贤才会越来越多呢？好像我喜欢唱歌，我同哪一个人在一起唱，那个会唱歌的人他会说，哎呀，我一个朋友也会唱呀，我把他带来吧，那么一个一个就会变多了，是不是？那我用了一个贤才，那个贤才他说，我一个朋友他很会做什么事情，他有某一种专长，他会介绍给你呀。所以耳所不知人其舍诸，你所不知道的人家会舍弃吗？人家会放弃他吗？你不要担心，先用你所知道的，以后会一个推荐一个，越来越多，你的贤才也越来越多。转过来说，如果你用了一个坏人，那这个坏人他所推荐的就是坏人了，那一个一个把坏人都引进来，那你就不可为了。所以这是讲的要用贤才，就是要先用你所知道，别人也就会把他所知道的贤者推荐给你。子路曰，未尽待子而为政，子将西先。这段也是孔子啊责备子路啊讲话太鲁莽了，不考虑，同时他讲到正名的重要，这个名分呢非常重要，名不正言不顺就是从这里来的。现在我们常常讲名正言顺，这一句成语就是从这段话来的啊。有一次这个子路他问孔子，他说魏君就是魏国的君王，当时正是这个魏国啊发生内乱的时候，前面我们讲的这个魏国的两父子争国，这个父亲不像父亲了，儿子不像儿子，那么刚好啊那个时候孔子在魏国那么魏国发生了这个父子争国的内乱，子路啊他这个时候是帮那个魏国的这个楚公彻来抗拒楚公彻的父亲所以他就问这个孔子，假如魏国的君王要代子而为政，要请你去替他从政，这个子是指的孔子，如果魏君请你来帮他做事，要你来从政，子将西先，那么你第一步要做什么呢？这个西是何，你以何为先，那意思是说你第一步要做什么事，假如你要从政的话，你首先要做什么？子曰，孔子说啊，必也正名乎，如果魏君要我来从政，要我来当政的话，首先我就要把这个名分要把它弄正，这个证明 要把名分定正，因为那个时候魏国就是没有正名，到底是由这个父亲来继承王位呢，还是由儿子来继承王位，这个名分没有定，所以就会发生了战争，儿子打父亲，父亲打儿子。所以孔子说，第一步先要证明，首先要认清这个王位必须由谁来继承，这个名要定下来才对。那么子路啊，他就